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举行最后一次记者会，他表示我相信这个国家。另外，在期许与莫测当中，华盛顿即将迎来川普时代。美国总统就职仪式是历史上的象征，同时又是和平权力移交的见证。另外，韩国法庭裁定没有足够的证据逮捕三星的副总裁。另外呢，我们有关呢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住进医院的消息。下面呢，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他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对美国民众表示，要对我们的国家抱有信心。他说，我相信这个国家，我相信美国人民，我相信人的身上善多于恶。白宫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涉及到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被减刑的问题。另外，他说综合所有的情况，为曼宁减刑是恰当的。最后，他还回答了如何向两个女儿解释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的结果的问题。奥巴马总统说，玛利亚和萨沙对于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击败他所支持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感到失望。不过，令他自豪的是，女儿们表现得很坚强、爱国，而不是愤世嫉俗。奥巴马总统还承认，他在公开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随和，跟他在私底下的形象并不一样。私下他也会骂人，也像其他人一样会沮丧和愤怒。他说，不过我深信一个国家是会变好的，但是我们必须努力，不能够把一切看作理所当然。奥巴马总统还感谢白宫记者团的成员，他说，自由媒体是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记者的职业就是要怀疑，就是要提出尖锐的问题。华盛顿这个星期正处于过渡期，奥巴马总统准备将政权移交给他的继任者，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情绪激动的川普的支持者目前正在涌向首都华盛顿庆祝第45位总统的就职。与此同时呢，川普的抗议者预计也在星期五，也就是明天的总统就职典礼上走上街头。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8年白宫生涯后，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准备离任。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奥巴马传达了乐观的情绪。
For those of us fortunate enough.
对于那些幸运的得以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并见证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的人来说，他们从中吸取了力量，备受鼓舞。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对美国人的信念从中得到了肯定。
在华盛顿，川普就职典礼准备工作正在按传统紧张进行，包括模拟游行队伍和由替身彩排宣誓就职。在上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承诺这将会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就职典礼。
20号的典礼将非常非常特别，非常美丽。我认为会有很多人参加，因为我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这是一场全世界从未见过的运动。
川普的就职典礼在那些反对他收紧移民政策、废除奥巴马健保法的人群中已经引发抗议。共有30多名国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出席就职典礼。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巴隆说，川普在准备就职之际，面临着试图弥合国家分歧的巨大挑战。
我认为比起前三位总统，川普如果想做到这点，可能难度更大。前三位总统在这方面都面临了巨大挑战。
请提问。不是你，不是你，你的机构坏透了。
川普对媒体已经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度，他还继续通过推特与他们交战。习惯这一点吧，汤姆·迪弗兰克说。
这就是他的行事方式，他热衷于成为漩涡的中心，他喜欢混乱，因为他知道到头来会由他来做决定，就是这样。
两党政策中心的专家约翰·福迪尔说，川普已经显示出和奥巴马总统的巨大差异。
川普的方式已经带来变化，我是说，川普和其他任何总统都非常不同，比如他的沟通方式，还有他不怕被卷入争议，未来一定不是一段平淡无奇的日子。
随着奥巴马时代的结束，川普时代带着种种期许与未知即将开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唐纳德·川普1月20日，也就是明天星期五，将在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的第45任总统。就职仪式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历史上象征着权力的和平移交，并且经常反映出政治变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美国这一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们为国服务。他的话鼓舞了新一代美国人。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的规模。
In this present crisis.
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
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其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脚本还没有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读到些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些页面将由你们每一个人来书写。这是一场运动。
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处于分裂状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说，我们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分歧已经过去了。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的时刻，人们往往会搁置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奥巴马总统将与川普一道乘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地移交权力，并观看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尽管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川普以讲话不加准备而出名，他的就职演说会怎么样呢？分析人士奥尔斯坦说，很难预测。
An inaugural address is generally.
就职演说通常都是事先写好的，但没有人知道川普是否会脱离稿子继续演讲。我们处在未知地带。
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至于他想成为什么样的领袖，他在任期开始时锁定的基调，很可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的一家法庭星期四决定不批准对三星副总裁李在镕的逮捕令。这个案件与朴槿惠总统弹劾案有关。李在镕在一个拘留所被关押14个小时之后，法庭裁定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为检察官所提出的行贿、挪用款项和做伪证的指控提供法律依据。检察官一方对于法庭的这个决定表示了遗憾，并表示将继续进行调查。李在镕涉嫌向朴槿惠总统的密友崔顺实支付了6300万美元。 换取国营的退休基金，批准2015年三星的两个附属机构的合并。法庭的这个裁决对于负责朴槿惠弹劾案的检察官是一个挫败。朴槿惠被指控和崔顺实等人合谋，迫使三星和其他韩国的大企业捐款，金额达到6500万美元。在另外一方面，哥伦比亚政府下个月将与第二大反政府组织举行和平谈判。反政府此前同意释放一名政治人士，哥伦比亚政府与全国解放军的和谈定于2月8号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附近举行。哥伦比亚总统桑多斯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说，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三年以来一直在设法推动谈判，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进程。反政府武装全国解放军将哥伦比亚政治人物奥林·桑切斯扣押了近10个月，反政府武装计划在和谈开始前将他交给国际红十字会。和哥伦比亚最大的反政府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一样，全国解放军呢经常绑架政治人物和外国人来乐取赎金。全国解放军的规模比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要小得多，但是美国和欧盟仍然认为它是一个恐怖组织。哥伦比亚总统桑多斯表示，与全国解放军达成协议非常重要，因为这可能促使哥伦比亚实现全面的和平。桑多斯去年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但是遭到了哥伦比亚选民在全民公投当中的否决。后来哥伦比亚国会批准了经过重新谈判签署的新协议，桑多斯为这项和平协议获得了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革命与政府长达52年的游击战争，导致22万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特赦组织称，欧洲有大量的反恐法正在破坏基本自由。但是欧洲国家则表示，由于在法国及其他地方发生了一系列致命的袭击事件，这些安保措施对于对抗恐怖主义是至关重要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
国际特赦称，新的反恐法正在使欧洲成为一块拥有永久而且严格的安保措施的危险的大陆。
我们理解各国要确保安全来使人民能够享受他们的权利，基于这种立场，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正在对权力加以限制，他们表面上的理由是这是保证安全所需的。
欧洲在经历了过去2年中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之后，一直处于困顿之中。2015年11月在巴黎发生的大量枪击和爆炸事件促使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允许法国禁止游行，实施宵禁，将嫌疑人软禁，以及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搜查。法国总理伯纳德·卡泽纳夫在2个月前宣布第5次延长紧急状态，称这对于确保法国公民受到最高级别保护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牢记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恐怖威胁程度特别高的现实。
但是国际特赦强调的是滥用这些权利，包括在2015年11月巴黎气候对话开幕前软禁20多名活动人士，而就在几天前，伊斯兰国袭击了巴黎。
法国的建国文化和历史是人民走上街头抗议，以便实现变革。这在紧急状态下看起来尤其讽刺，一些基本原则已经被置之脑后了。
国际特赦还批评匈牙利正在实行的一些国安法是欧洲最严厉的。2015年9月，一批移民在向警察投掷石头后冲破了边界大门，他们中的一位是拥有塞浦路斯居留权的叙利亚国民艾哈迈德·哈米德，他原本是来帮助他年迈的父母旅行，结果被逮捕，并根据恐怖主义指控被判10年监禁。
这是藐视对恐怖主义行为的理解的常识。
11月判决之前，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表示，政府只是在执行现行法律。
匈牙利会尽一切努力防止任何人非法入境、在国家停留以及违反匈牙利法律。
在国际特赦发布这份报告的同时， 欧盟已经准备好下达新的指示，来标准化反恐法。欧盟称，这对于应对欧洲大陆面临的威胁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卸任之际向俄罗斯开火，他说俄罗斯是美国这个伟大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威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的报道。
即将离职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指控莫斯科损害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说莫斯科多年来采取了一个接一个破坏稳定的咄咄逼人的行动。
Russia's actions are not...
俄罗斯的行动不符合新的国际秩序，他们正在摧毁现有的秩序，我们正在与这种行为做斗争。我们击败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现在我们正面对威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威胁。
鲍尔还警告说，不要放松奥巴马政府针对莫斯科采取的惩罚性的行动。他说，那只能令俄罗斯更加胆大妄为，还会鼓励其他破坏法规的国家，比如伊朗和朝鲜。美国情报机构指控俄罗斯干预了最近的美国大选。鲍尔说，每一个美国人都应当为俄罗斯的行为感到担心。在没有点名川普的情况下，鲍尔严厉批评美国当选总统，质疑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有据可查的一致评估。就在鲍尔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克里姆林宫掌握有关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不雅资料。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暗示他上任后可能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已经在美国成为争论和激辩的来源。有关的争辩与争议不太可能随着本星期五，也就是明天1月20日川普上任而消失。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太平洋彼端的中国，川普的如此暗示则成为中国官员越发感到焦虑担忧的来源，因为一些官员认为如果俄罗斯与美国改善关系会对北京不利。设在北京的研究咨询机构中国政策的戴凯利表示，在西方人们非常关注俄罗斯卷入美国选举以及川普的承诺，但是却很少人认真看待川普能够诱使俄罗斯与中国拆伙的想法。然而中国更加严肃看待这个想法，而且是每天思索推断的主题。从在北京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以及官方媒体上发表的信息来看，这显然是很多人关注的议题。中国官方宣传媒体一直强调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淡化美俄某种修好的可能性。中国官媒一些文章认为，俄罗斯和华盛顿可能在叙利亚问题、共同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等议题上找到一些共同点，但是冲突过后如何瓜分权力就没那么简单。反映共党高层观点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钟声所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长篇文章，文章指出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稳定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中俄关系的力度可能正朝着对北京不利以及进一步挑战中国在区域和全球野心的方向发展。研究咨询机构中国政策的戴凯利指出，中国有一种文化倾向，就是以三角关系来看外交关系。他说这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有众多脍炙人口的策略，其中一个就是三方争斗的时候通常都想两方联手牵制第三方，而不是成为遭联手挤压的单独一方。如果当选总统川普能找到制裁之外的一种方式缓和与莫斯科的关系，那么北京就可能变成三角关系中较弱的一方。从北京的观点看，这不是好事，尤其是在北京探索在这个区域和欧洲推进一项野心勃勃的贸易议程，却遭逢国内经济放缓压力之际。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俄罗斯研究的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他表示，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更加紧密的美俄关系意味着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会受到影响。布兰克说，对于向来采取反美立场的俄罗斯人， 可能开始另类思考，这让北京感到十分焦虑。直到现在，布兰克指出，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们反对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利益。如果美俄关系改善，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基础。自从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有所改善，制裁阻断了莫斯科在西方的市场和投资，为北京敞开了介入俄罗斯和中俄关系增长的大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投入许多政治资本来建立与普京的关系，去年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然而，中俄的互信从来就非易事。社交媒体博客和网上有关俄罗斯的评论经常对两国合作提出质疑。最近一篇报道说，俄罗斯把卖给中国的苏-35供应发动机焊死，让中国大陆无法仿制，这让一些人感到愤怒。公愤之下，有些人甚至在网上说，中国的主要对手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环球时报的评论作家高飞是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他出面安抚众怒，问道，是谁从蓄意破坏中俄关系中捞到好处？他还指出，任何商业交易都伴随着为对付智慧产权被盗窃所做的合法和其他保护举措。尽管中国的评论作家一直拉抬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的重大作用，他们也公开表示担心普京的政治野心，说莫斯科可能只是个临时伙伴。而这样的描述甚至早在川普当选之前就出现了。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驻中国的商会最近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感到他们在中国的受到的友善度有所降低，而一些美国公司呢，目前正在考虑迁往其他国家。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北京与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局面不断升温，美国在华企业也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美国驻中国商会星期三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称，参与调查的美国公司中有81%在中国感到更不受欢迎，去年这一比例是77%。
The statistic of companies that feel less welcome than they had been。
统计数据显示，企业感到比过去更不受欢迎，过去也只是一般，而今年感到更不受欢迎的比例比去年高。我们只在过去两年问过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数据，但是有4%的公司都参与了调查。
虽然美国企业依旧认为中国是一个关键市场，但在中国运营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些公司选择迁出中国。
今年的调查显示，有25%的成员企业表示，他们已经将产能移出了中国，或者正在计划移出中国。他们搬往各个地方。对于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们看到他们的答复是，正在将产能移往亚洲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新兴国家。但也有一些企业讨论将产能移回北美。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姆斯·扎里特认为，良好的国与国关系对企业发展尤为重要。
我再次强调，让日益增长的大多数人口感受到一种牢固的双边关系，对企业的成功是很重要的。与去年相比，有更多的公司认为这是重要的，少数公司认为这种关系能够在2017年有所改善。
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抨击中国，并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表示，中美如果爆发贸易战，只会是两败俱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团队成员星期二，也就是1月17日表示，川普可能是世界全球化最后的、最伟大的希望之一。 他还强调，美国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战，只是希望打造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川普助手的这番讲话之前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发表演讲，呼吁推进全球化进程，并称贸易战对谁也没有好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被川普提名为总统助理的美国对冲基金大鳄安东尼·斯卡拉姆奇星期二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美中有着共同的使命，川普政府并不希望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他说，
I think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s have common cause, and we have to have a very strong bilateral relationship.
我相信中国人和美国人有着共同的使命，我相信我们必须要有牢固的关系。我相信美国和美国新政府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争，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公平和自由的贸易进程。
斯卡拉姆奇说这番话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他在讲话中倡导推进包容普惠的全球化进程和自由贸易，他还对美中之间可能爆发的贸易战提出了警告。他说，
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入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虽然没有挑明，但是习近平的这番话被很多人认为是针对本星期五就要宣誓就职的当选总统川普的。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地抨击中国，他称我们已经处在一场贸易战中。他还威胁说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的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习近平在讲话中还说，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斯卡拉姆奇在随后的谈话中谈及美国1945年以来为全球自由贸易做出的奉献。他说，美国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因而减少了全球性的冲突。但是他说，这种所谓的自由贸易是不对称的。他说，
If you look at every single trade dea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secuted since 1945, these are asymmetrical trade deals to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二战后签署的所有贸易协定都是不对称的。我们允许其他国家的贸易和物品自由流向美国，同时允许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物资设置禁运期限，以帮助其他国家改善他们的劳工和生活环境，创造繁荣和中产阶级。
他说，我们现在要求的只是在这样的贸易条款当中增加对称性。他谈到了全球化对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说，
is that it's hollowed out American manufacturing, it's hurt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and it's cripple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st 10 years, 8 million more Americans...
全球化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损害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削弱了美国的工薪阶层。过去十年，800多万美国人从中产变成了穷人。我们必须制定一些政策来改变它。
他说，他尊重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川普政府也希望与中国建立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是他又说，
But if the Chinese really believe in globalism and they really believe in the words of Lincoln, they have to reach now towards us and allow us to create this symmetry because the
如果中国真的相信全球化，相信林肯的说法，他们现在应该向我们伸出手，允许我们打造这样一个对称的机制。因为全球化的道路是通过美国工人和美国中产阶级达成的。
他解释说，如果美国工人工资增加，就会创造更大的购买力，达到消费的良性循环，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全球贸易，也会给全球带来更大的和平和繁荣。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川普可能是全球化的最后的最伟大的希望之一。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办公室公布的消息，周末住进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星期三转入了重症病房。这项声明说，就在我们之前就布什总统的状况发布消息不久，他就被转入了重症病房，治疗因肺炎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医生还为他做了手术，以保护和清理呼吸道。手术使用了麻醉剂。 布什总统目前情况稳定，在重症病室内休息，他还要在那里观察一段时间。一月早些时候，老布什办公室曾经宣布，他和第一夫人巴布拉·布什因年龄和健康的原因，将不能前往华盛顿参加星期五举行的唐纳德·川普的总统的就职典礼。星期三扫早的时候，布什家族的发言人吉姆·麦克格拉斯说，乔治 ·W· 布什上周末因气短住院。麦克格拉斯还说，布什对治疗有很好的反应，他表示希望布什不久就能够出院。现年92岁的布什患有一种帕金森病，他的行动主要靠一个电动轮椅。2014年，他曾经两次住院，一次是因肺炎，另外一次呢是因为气短。2015年，布什在美国东北的缅因州因摔断了脖子上的一根骨头而住院，他习惯在那里度过夏天。老布什是美国的第41任总统，任期为1989年至1993年。在此之前，他曾经两次担任里根总统的副总统。老布什有两个儿子，一个呢是前总统小布什，另外一个呢是佛罗里达州的前州长杰布·布什。杰布·布什在2016年参加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但是没有成功。在冈比亚方面，毛里塔尼亚总统乌尔德·阿卜杜勒·阿齐兹目前正在努力斡旋，试图在不需要军事干预的情况下解决冈比亚的政治危机问题。阿齐兹与拒绝卸任的冈比亚总统贾梅举行了会谈，然后在星期三的晚上飞往塞内加尔与冈比亚当选总统巴罗会晤。按照计划，巴罗星期四，也就是今天呢，要在冈比亚首都班朱尔宣誓就职。不过阿齐兹对新闻媒体说，他和贾梅以及巴罗的会谈后，对和平解决危机的前途不那么悲观了。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军队目前集结在塞内加尔的边界，如果贾梅仍然拒绝放弃权力，军队准备随时进入冈比亚。巴罗在12月1日的冈比亚选举当中获胜，但是呢，一开始接受了选举结果，贾梅后来改变了主意，原因呢是他认为选举存在舞弊现象。利比里亚呢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现任主席，利比里亚新闻部长纳格贝告诉美国之音，军事干预永远是最后的手段，不过呢，目前所有的选择都要考虑进去。纳格贝还说，巴罗呢是经过自由公正选举产生的总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敦促贾梅尊重冈比亚的宪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从香港发来的消息。在浓重的雾霾近期肆虐中国的许多省市，毒害数亿民众之际，网络上1月17日晚间疯传了一张关于暂停雾霾预报业务的通知的图片，称中国气象局通知各省市气象单位，要求立即停止霾预报预警工作。图片立即引发了网民的痛斥，认为当局又要对雾霾问题遮遮掩掩。有网民甚至调侃说，放心，不过几天很多人就忘了霾，这是解决雾霾问题的最好方法。还有人指责这是在掩耳盗铃。随后上海的澎湃新闻报道，中国气象局证实图片内容属实，称此前气象局和环保部门发出的霾讯时常出现差异，因此暂停霾警预报，待相关部门协商后统一由一个部门来发布。目前细节仍在征求意见过程当中。有专家分析称，新机制要避免不同部门预警等级不一，致使民众混乱的情况发生。在另外一方面，一个多月前曾经宣布请辞而近日才获北京批准的前港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1月19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参选特首。这意味着香港下一届特首选举将形成两位前政府主要官员对决的局面。曾俊华表示，以信任、希望、团结来作为参选的理念，并且相信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会更加美好。 在此之前呢，在特首梁振英去年十二月宣布不谋求连任后改变主意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1月16日，国务院接受林郑月娥和曾庆华请辞的当天，便率先高调宣布参选，而曾庆华则发布新闻稿，表示就是否参加特首选举做了认真和详细的考虑，日内公布决定。曾庆华在香港多个民调当中目前处于领先的地位，高出林郑月娥8到10个百分点。另外两位宣布参选特首的是前保安局局长、现任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和退休的法官胡国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曾经对新闻媒体表示，中央对行政长官候选人要求有四个标准，即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管制能力、港人拥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中国海协会拒绝台湾海基会发出的两会负责人在金门会面的提议，称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能够得以重新启动。在此之前呢，台湾的海基会会长田宏茂邀请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合适的时机在金门进行会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中国海协会星期四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不解决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双方互动的基础问题，讲再多的话对化解僵局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份署名海协会负责人的声明强调，台湾方面和海基会应当十分清楚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停摆的症结是什么？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得以重启。声明还说，坚持九二共识，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星期三晚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向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海协会长陈德明在金门会面，希望大陆方面慎重考虑这项提议。田宏茂说，他上任之后一直在寻求两岸融冰的契机，金门是两岸接触的最前线，见证了两岸交流30年来风风雨雨之下所展现的成果。金门与对岸的多样化连接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说，陈德明三次来台访问，但从未到过金门。若时机合适，我很期待和他见面，或许可以考虑会面地点从金门开始。自从2016年5月20号台湾民进党再次执政之后，海峡两岸沟通的渠道，海基会和海协会、陆委会和国台办的协商机制完全停摆。中国大陆对于重启协商预设的前提是，蔡英文政府必须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否则任何沟通和交流无从谈起。但是在九二共识这个议题上，蔡英文政府只尊重92年会谈的历史事实，但从未明确表示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说，两岸协商机制的停摆是因为双方之间在九二共识上存在根本立场上的差异。
我认为现在还是在持续还是在角力之中了，这个短期之内看不出有解的任何迹象，因为现在只要任何一方这个退一步的话，他们会考虑到的是接着下来是不是就一路都要退了。
侯汉军教授说，从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僵局越拧越紧，互不相让。他说，蔡英文坚持不承认不接受九二共识，有着国内和国际上两个方面的原因。
蔡英文他现在还继续在跟这个中国较劲，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当然国内的他的支持度还是这个相当的强，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内部 要求他要接受九二共识的这个声音以及压力并没有非常的巨大嘛，所以这是一部分。当然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美国的跟中国的这个重新调整他们的这个战略的位置，当然也给了蔡英文的这个助力。这个川普对于两岸之间的这个发展当然占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力的，这是毫无质疑的。
霍汉军说，川普已经对一中政策提出质疑，他在1月20号上台之后，未来美中关系会出现什么变数？如果川普改变以前历届政府遵守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两岸的关系势必会受到直接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底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是不是可以峰回路转，一方面取决于台湾的耐心和坚定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北京当局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否愿意承担起责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即将就任，台湾民进党立委期待美国改变一中的政策，在野的国民党立委则认为川普将回到美国一贯处理国际外交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期待美国的一中政策能有所改变，但是就现实面来看并不容易。
今年累月的累积，所以我们乐见彼此的关系的改善，那我们也期盼美国能够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视我们存在的事实。台湾从来不妨碍中国的存在，川普愿意做些突破，我们很感谢。
王定宇委员还说，如果川普把台湾看作是一个政治实体，中国愿意接受的话，台湾和北京之间有很多事情可以合作。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表示，对于一中政策他还没有定见，至于要不要继续支持一中政策，还要看北京在人民币及贸易举措上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可谈判，并敦促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一中原则是可以讨论的概念，对台湾来讲是机会也是压力。一中原则未来如果不再是铁板一块，台湾有很多可以扩展的空间。不过川普也有可能把台湾放在谈判桌上，台湾要非常小心。罗志正还指出，可以预期川普政府及美国学界、政界一定会就一个中国政策进行辩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的声音要被听到，台湾的利益要被注意到。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相信川普的个人意愿在正式上任之后将有所修正。
知道美国它其实有国务院、有国会，所以就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府体制，可能会把他一些比较个人性的想法就是会拉住，可能会回到美国他过去一贯的可能在国际外交事务处理上的一个立场上 来看待。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台湾在国际上相对弱势，应该加强美国的信任，并深化双方的实质关系。与此同时，低调零意外的外交模式对台湾比较有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李彦秀表示，台湾不能变成中美两国较阵的筹码，政府一定要在两岸和外交的关系上思考清楚，什么才是对台湾最有利的方向。李彦秀委员还说，台湾应该和中美之间都保持相同的距离，如果太靠近美国，可能在贸易及军购上都必须配合美方的要求。台湾总统府表示，不评论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谈话，并强调台湾致力于区域和平，维持两岸稳定政策的立场明确一致。台湾外长李大为曾经表示，有关一中政策，美国的解释一直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每个国家的一中政策定义也不完全一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去年十二月破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最近暗示呢，不必接受一中的政策的束缚。这些挑战中国底线的做法，显然已经拉紧了北京的神经。它的不可预测性，将让新的一年，也就是2017年的中美关系充满动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威11月17号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川普当选后大尺度突破底线的做法，让北京方面对他的担忧有增无减。达威说，
当选总统川普已经浪费了北京很多人对他的良好期待。主流看法认为，中国预计今年对美中两国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动荡、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希望这一困难不至于让两国走入摊牌的境地，希望经过一年的动荡期后，美国方面能逐渐回到长期以来两党都坚持的对华策略，然后让双边关系回到正常，可能是明年的某个时候，也可能要两年后。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也认为，基于川普固执己见的个性和美国的政治商业环境，有理由对短期的美中关系感到悲观。崔大伟说，
我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人他不让步不道歉。值得记住的一点是，川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的贸易委员会里几乎人人都不喜欢中国。以前美国总统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在上任的头六个月会出面攻击中国，但之后会在商业团体和身边的外交幕僚影响下退让一步。唐纳德·川普身边没有这些能让他冷静下来的温和派，现在的美国商界也不是很亲中，所以他们不会推动川普去改善美中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达威说，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来，美国的主流对华政策已经逐渐演变成以接触为核心，在合作的同时处理分歧的长期架构。达威说，中国虽然对这个架构不完全满意，但可以接受。他说，川普挑战所谓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以此作为工具，是对这个架构的挑战。他还警告，川普如果进一步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这将是一条不归路。
台湾问题是川普能发出的最消极的信号，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的言论和行动会被北京视为挑衅。他已经说了一些，也做了一些，但他还是后任总统，可以说还是一名普通公民。可1月20号以后，你就不是普通公民了，中方就会把你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看待得非常严肃。除了台湾问题外，如果川普把南海和西藏等问题同样当作对付中国的工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很负面的。
川普的下届内阁成员提名人最近纷纷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和部署武器的做法表现出强硬姿态。美国国务卿提名人选蒂勒森威胁说，美国可以阻止中国靠近这些争议海域的岛屿。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选退休上将马蒂斯说，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军力应对重大的安全挑战，川普主张的扩军方案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不过，中国学者达威认为，不需要太担心美军加强军力。
这里有三个理由。第一是金钱，我不知道川普能从哪里得到加强军队的钱。第二是时间，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有足够的时间真能壮大军队。要扩充海军，我想至少得需要5年甚至10年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最后一点，中国不从对称的角度来看待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今后也将继续寻求与美国军力的非对称平衡。
香港南华早报上星期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刘卫东的话说，中国应该保持冷静，不要是因为美方喊话而加剧南中国海的局势。美国的鹰派言论还没有付诸实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者张哲信也表示， 美国的强硬姿态既反映了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作用上的担忧，也反映了美国国防部的官僚利益，因为国防部希望获得更多的经费。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月17日，前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赵紫阳去世12周年的当天，几百名民众和友人先后前往赵紫阳的故居祭拜。中国当局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并警告和限制多名意见人士前往。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包括原新闻出版署署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在内的大批赵紫阳旧部下、友人和市民等，星期二前往位于东城区富强胡同的赵紫阳旧居祭奠，在灵位前献花和致哀，并留言纪念。赵紫阳前政治秘书鲍彤虽然首次被当局警告不得发任何纪念文章等，但派秘书吴伟送去花篮敬晚。据港媒报道，吴伟献花后表示，鲍彤和他本人一直希望能在公开场合祭拜和纪念赵紫阳，对赵紫阳的消息遭到封杀感到遗憾和痛心。吴伟还表示，目前中国并非真正改革，甚至比80-90年代的改革还要倒退。赵紫阳的女儿王艳南则表示，随着时间推进，相信六四事件越来越清楚，肯定是会得到平反。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女士和保外就医的资深媒体人高瑜被限制前往，只得通过快递敬献花束，而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则提前到故居悼念。不过天安门母亲有代表到场，在吊唁册上留言，而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则被软禁在家。据悉，赵紫阳旧居外有许多公安、便衣和街道值班的，警方阻止了部分记者和民众入场，但预先与赵家有约定的人没有受到拦阻。十多年来都无法前往赵紫阳故居祭拜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在国宝一路监控下，上午一早便前往，过程顺利。倪玉兰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她终于实现了十多年的夙愿，与丈夫上门祭拜赵紫阳，心情激动。倪玉兰说，
我们从那个灯市西口过去的，一路上数了数有16辆警车吧。我们出去的时候呢，也是有人监视跟踪的，但是他们没有阻拦我们。其实呢，我们去的时候呢也有准备，因为也怕有被抓的危险。因为我2005年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抓起来了。我见到那个二军周瑞花一直在接待我们，这12年来也是我的一直盼望能够实现，能够去拜祭赵老先生，终于进去了，拜祭了老人家。人们呢，就每到这个老人的忌日和生日，都想去拜望这个老人，这是民心所向啊，他们是阻挠不了的呀。
赵紫阳女儿王艳南的丈夫王志华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众不忘赵紫阳是因为他是一个特殊历史事件中的一位特殊人物，而赵紫阳也代表开明和宽容，受到怀念。
人还是不少，昨天听说好像是外边的警察比较多，也在查问这些路人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来的人有些影响。而且有一些所谓敏感的人是已经提前就是明确的说17号是不可以来的。
对，他们网上有着消息，还是有那么多的民众啊，冲破各种阻力吧，或者是像丁子霖他们啊，或者高瑜他们，好些人虽然没能去啊，送花啊，或者是带信啊，就是说大家不忘赵公啊，家属怎么看感觉？
实际上这是一个历史人物在一个历史事件里头被大家的一种怀念，并不是说个人或者怎么样。你像丁老师啊，这些六四的难处啊，实际上都是六四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把大家连在一起了。
赵公其实也是代表了党内的宽容啊、开明、言论自由，就思想解放，给大家至少带来这么一个，尤其是目前这种状况一种希望吧。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实际上包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很赞同说的这个宽容和开放。像对六四的这个事，当时他就明确的说是按照民主、按照法治来解决，情况不比这好得多。
六四他已经二十七年了。
2017年就28年了。
对
对, 对，
作为家属还是有一种坚信，就是说终有一天会得到解决吗？
对，你相信，我们相信历史，我们这点从来也没有怀疑啊，或者是怎么样。
赵公跟夫人合葬的事谈论也有或者两三年了，目前有什么进展没有？还在谈吗？
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进展，也没有人在主动愿意跟我们谈这个事儿了。
大家尤其怀念赵公这种开明宽容思想解放，尤其现在毛左呀，您可能也都知道，最近围攻啊，批判别人微博上转发对毛有不满的这个文章啊，您对文革这种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这种风气有一些回潮，您怎么看？
我呢，从内心呢，我感觉呢，很可怕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看中国社会的文革的这种基础啊，真的是还在。本来呢，是一个事情的不同看法，你对这个事情或者你对这个人怎么看，其实都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但现在就是一看就是还是文革，又是大标语，又是汉奸，又是打倒，又是什么什么。这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个事儿，就文革从发动到现在50年了，中国的这个基础真的是还在。就只要是有机会要搞这样的运动的话，还有这种可能，这是个很可悲的事儿。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对文革有一个彻底的清算。你应该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事实是什么，在明确事实以后，我觉得下一步就是应该尊重每个人的看法。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最近一次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对外接触的深度和取得的成效超过美国历史的任何时期，在非洲尤为如此。克里说，我们跟一个接一个的非洲国家长期努力合作，跟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每一天的合作，都是为了战胜饥饿，增加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奥巴马总统持续时间最长的努力包括青年领袖计划，特别是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美国带头帮助尼日利亚应对困难的选举过程，帮助这个国家打击恐怖组织博克圣地。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帮助了索马里人民反击青年党，我们努力推动在南苏丹实现和平，我们还在该地区努力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远离可能受到挑战和失败的政府。美国帮助反击了多个暴力极端组织，包括最近支持利比亚打击在苏尔特的达伊沙恐怖组织。美国跟国际合作伙伴一道领导了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遏制这种疾病蔓延的努力。克里说，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不过奥巴马总统大胆决定向非洲国家派出大约3000名军人建立能力，这样美国才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这项努力的结果是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否则他们预计在2年前的那个圣诞节之前就已经死去了。通过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将带领全世界实现30年来第一个无艾滋病的一代。未来，美国将继续在非洲的使命，继续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价值观， 推动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人权，为在全世界实现稳定、繁荣与和平的目标做出贡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